有没有发现，那些你越想拼命抓住的关系，最后散得越快？为什么那些看起来人缘最好、最会社交的人，内心深处往往最孤独？这背后其实藏着一个极其残酷却无比真实的社交真相。真正聪明的人从不跟任何人走得太近。咦，很奇怪有没有？我们从小被教育要热情、要合群、要朋友多了路好走。但今天这个观点好像是反着来的。没关系，既然是成年人，我们就来一次成年人之间最坦诚、最赤裸的对话。去看看为什么保持距离恰恰是保护自己、成就自己乃至维系一段关系最好的方式。接下来我会跟你分享聪明人保持距离的五重底层逻辑，这五点会彻底颠覆你对亲密关系的认知。看完之后，你不仅会明白如何从根源上摆脱 90% 的情感内耗，还会学到一套真正成熟高级的社交心法。并且在最后，我会送给你一个能让你瞬间内心强大的护身符，一个简单的心法，帮助你在任何关系里都能找到那个最舒服、最安全的位置。相信我，这趟深度的自我探索之旅绝对值得。第一个逻辑，能量守恒定律，你的能量是你最宝贵的资产，绝不能随意挥霍。我们先来聊一个你每天都在体验，却可能从未深入思考过的东西，个人能量。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？兴高采烈地去参加一个聚会，回来之后却感觉身体被掏空，累得一句话都不想说。或者你只是跟某个朋友聊了半小时天，之后的好几个小时心情都莫名其妙地变得很丧、很低落。这就是能量的消耗和交换。心理学大师荣格曾提出一个概念叫心理能量。他认为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活力都源于这种内在的能量。它就像你手机的电池，总量是有限的，用一点就少一点。而所有的人际交往本质上都是一次能量交换。问题就出在这里。很多人没有意识到，低质量的、过度亲密的社交是消耗你能量最快的方式。你走得太近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你不得不承担对方随时倾泻而来的情绪垃圾。他今天失恋了，找你哭诉三个小时，你得听着，得安慰，你把自己的时间、情绪价值都投入进去，结果他的痛苦转移了一部分到你身上，你整个人都不好了。意味着你模糊了边界，对方会理所当然地向你索取，让你帮忙 P 个图，让你开车去机场接个人，让你替他某个不方便的饭局挡个酒。因为你们关系好，你拒绝了，就显得你不够意思。这种绑架式的关系让你疲于奔命。更可怕的是，你会被卷入对方的因果和是非里。他和他伴侣吵架了，让你评理；他和同事闹矛盾了，让你站队。你就像一个没有薪水的居委会大妈，处理着一堆跟自己毫不相干，却能把你拖下水的破事。聪明人早就看透了这一切。他们不是冷漠，而是对自己的能量有着极其严格的管理意识。他们深刻地知道，能量是创造的源泉，是自我实现的地基。他们要把这有限的、宝贵的电量用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，提升自己，专注事业，创造价值，体验生命。就像作家村上春树，他出了名的毒。他每天坚持跑步、写作，很少参加什么作家圈的聚会。他说，我不想见的人就不见。这不是傲慢，这是一种清醒的自我保护。他把能量从无意义的社交中抽离出来，全部投入到创作中，才有了那么多伟大的作品。所以你看，保持距离不是让你变成孤家寡人，它是让你做自己能量的 CEO， 把最优质的资源投入到回报率最高的项目上，也就是你自己的人生。从今天起，你要像守护你的钱一样去守护你的能量。问问你自己，这段关系是在滋养我还是在消耗我？这个人是在给我充电还是在漏我的电？当你开始以能量的视角去审视你的人际关系时，你的人生会瞬间清爽一大半。第二个逻辑，人性渐行定律， 距离产生美，亲密滋生恨。我知道用剑这个字有点重，但它却无比精准地描绘了人性中一种普遍存在的心理状态。我们都听过一句话，妻不如妾，妾不如偷，偷不如偷不着。这句话背后是人性对稀缺性和神秘感的天然追逐。你越是容易得到的，就越不被珍惜。这个定律在人际关系中体现得淋漓尽致。一段关系刚开始的时候总是最美好的。你们小心翼翼的试探，分享彼此最光鲜最有趣的一面。每一次聊天都意犹未尽，每一次见面都充满期待。因为有距离，对方在你眼中就像一个藏着无数宝藏的神秘星球，你充满探索的欲望。可一旦走得太近，会发生什么？首先，神秘感彻底消失。你见过他宿醉后最邋遢的样子，你知道他所有不堪回首的糗事，你甚至比他还了解他身上的每一颗痣。那个曾经让你仰望的光环碎了一地，他不再是那个特别的人，而变成了一个跟你一样会放屁、会抠脚、会说梦话的普通人。其次，期望值会无限拔高，因为你们那么好，所以他对你的要求会越来越高。你以前顺手帮他一个小忙，他会感激涕零，现在你为他两肋插刀，他可能都觉得是理所应当。一旦你有一次没满足他的期待，他所有的不满和失望都会瞬间爆发。那句最伤人的话往往就是，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。最后也是最致命的，过度的亲密会放大彼此的缺点，诱发最丑陋的嫉妒和攀比。你们曾经是无话不谈的挚友，但当你升职加薪买车买房时，那个离你最近的人往往最难真心为你祝福，因为你的优秀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他的不堪。那种微妙的难以启齿的嫉妒就像一根毒刺，慢慢腐蚀掉你们之间所有的温情。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提出的刺猬效应完美地解释了这一点。一群刺猬在寒冷的冬天想靠在一起取暖，但靠得太近，彼此的刺会弄伤对方，离得太远又无法取暖。最后他们找到了一个最佳距离，既能感受到对方的温暖，又不会被刺伤。人与人之间同样需要这个安全距离。聪明的人都深谙此道，他们不是拒绝温暖，而是在用一种更智慧的方式来保护这份温暖，让它更持久。他们会保留自己的生活，有不被任何人打扰的独处时间，他们会守住自己的秘密，有些心事只跟自己说，他们会清晰地划分边界，亲兄弟也要明算账。这种距离感不是疏远，而是一种尊重。尊重对方是独立的个体，也尊重自己是独立的个体。它像一层保护膜，过滤掉了人性中那些粗糙伤人的部分，只留下最美好的光晕。第三个逻辑，价值交换定律，关系的本质是价值互换，而非情感的单向扶贫。这句话可能听起来很功利很冷血，但它却是所有稳定关系的基石。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，人是趋利避害的动物。我们之所以愿意和某个人维持关系，一定是因为能从对方身上获得某种价值。这种价值可以是情绪价值，让你开心被理解，可以是信息价值，让你获得新知开阔眼界，也可以是资源价值，给你带来机会人脉。一段健康的关系一定是价值对等双向奔赴的。就像两个实力相当的舞伴，你进一步我退一步，舞步和谐，彼此成就。而过度亲密最容易打破这种对等的价值交换，让关系沦为一场情感扶贫。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？他们把你当作唯一的精神支柱，生活里一有风吹草动就立刻找你。他们不断地向你索取情绪价值，希望你永远在线，永远理解，永远支持。而他们自己却像一个黑洞，从未给你带来任何正向的回馈。你在这段关系里扮演的不是朋友，而是心理医生、人生导师、全能保姆。你不断地被消耗，却得不到任何补充。一开始你可能出于善良和同情， 但时间久了，你会发现自己越来越累，越来越烦躁。这就是典型的价值不对等。聪明的人对关系的价值流向极其敏感，他们会定期审视自己的社交圈，识别那些只索取不付出的能量吸血鬼，然后果断地不动声色地远离。他们建立人脉的逻辑不是去攀附谁，而是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，一个能为他人提供价值的人。他们知道，当你自己就是一座发光的灯塔时，自然会吸引来同频的航船。你需要做的不是追着船跑，而是让自己变得更亮。电视剧《我的前半生》里的贺涵就是最好的例子。他的人脉圈子从老卓到唐晶，每一个人都是各自领域的精英，都能和他进行高质量的价值交换。他和他们保持着一种君子之交淡如水的距离，平时各自忙碌，但关键时刻又能互相支撑。他从不去搞那些无聊的饭局，从不浪费时间在低层次的称兄道弟上。因为他知道，人脉的本质不是你认识谁，而是你能吸引谁。你能吸引谁，完全取决于你自身的价值。所以，别再傻傻的去讨好谁，别再卑微的去维系那些让你心累的关系了。把这些时间都用来投资自己。去读一本书，去学一项技能，去跑一次5公里。当你变得越来越好，你会发现，你根本不需要刻意去社交，整个世界都会主动来找你。第四个逻辑，自我确认定律，真正的强大，源于向内扎根，而非向外攀附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们为什么那么渴望亲密关系？渴望到甚至愿意为此委曲求全，放弃自我。一个很深层的原因是，我们很多人没有完成自我确认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，不确定自己的价值，所以才需要不断地从外界，从他人的眼光中去寻找存在感和认同感。一个内心空虚、自我不稳的人，他的状态是抓取式的。他就像一个溺水的人，抓住任何一根浮木都死不放手。这个人际关系里的浮木可能是一个伴侣、一个朋友、一个圈子。他需要通过和这些人紧密绑定来证明我是被爱的，我是有归属的，我是重要的。所以他会拼命对别人好，会不断地寻求关注，会病态地害怕孤独。他的人生像一株没有根的浮萍，只能依附于他人而存在。而一个真正聪明、内心强大的人，他的生命状态是扎根式的。他已经完成了最重要的功课，认识自己，接纳自己，肯定自己。他的内心有一片丰饶的土壤，能自我供给养分。他知道自己的价值，不需要任何外在的标签来定义。他能安然地享受独处，因为在他自己的世界里，他就是国王。这样的人，他进入一段关系，不是为了索取和填补，而是为了分享和创造。他不需要另一个人来让他完整，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完整的。他与人交往，是出于纯粹的欣赏和喜悦，而不是出于恐惧和匮乏。这种状态让他拥有了在任何关系里都随时可以离开的底气。正因为有这份底气，他才不会患得患失，不会过度依赖，不会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全部寄托在另一个人身上。他就像一棵大树，根深深地扎在土地里。朋友、爱人就像偶尔停在他枝头的鸟。鸟儿来了，他享受这片刻的欢愉和歌唱；鸟儿飞走了，他依然是他自己，安静挺拔，继续向着天空生长。灵性导师克里希纳穆提说，孤独是花开，是自我完整的状态。聪明的人都懂得这种孤独的艺术。他们不是被动的被剩下，而是主动的选择独处，去完成与自己灵魂的对话。在这种高质量的独处中，他们获得了最深刻的洞见和最强大的力量。所以如果你发现自己总是在关系里没有安全感，总是想拼命抓住对方，那可能不是对方的问题，而是你内在的根扎的还不够深。试着把向外抓取的手收回来，抱抱自己。去培养一个只属于你自己的爱好，去完成一次一个人的旅行，去学会和自己和平共处。 当你真正成为自己的宇宙中心时，你就不再需要围绕着任何一颗星球旋转。第五个逻辑，风险管理定律，人性幽深难测，距离是最好的防火墙。最后一点，我们来聊点最现实，甚至有点暗黑的话题，风险管理。成年人的世界没有童话。我们必须承认，人性是复杂的，人心是善变的。今天对你掏心掏肺的人，明天可能就会在背后捅你一刀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这是每天都在上演的现实。你走得太近，就意味着你交出了过多的伤害权限。你把自己所有的秘密、软肋，甚至财务状况，都毫无保留地告诉对方。这就像是把自家大门的钥匙亲手交给了别人。平时可能相安无事，但一旦你们的关系出现裂痕，或者对方起了歹心，这些你曾经最信任的分享都会变成攻击你最锋利的武器。闺蜜抢了男友，兄弟骗了钱财，合伙人卷款跑路，这些悲剧几乎都发生在我们最亲密的关系里。因为只有离你最近的人才知道怎么伤你最深。聪明的人不是不相信任何人，但他们也绝不会无条件地相信任何人。他们是优秀的人性风险管理师，他们懂得信息分层。有些事可以跟 A 说，有些事只能跟 B 聊，而更多的核心秘密，他们选择说给日记本听。他们不会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。他们懂得利益隔离。在合作中，他们会把丑话说在前面，用清晰的合同和规则来约束彼此，而不是靠虚无缥缈的感情。他们明白，只有在利益上划分清楚，感情才能更纯粹、更长久。他们甚至懂得动态评估，他们会持续观察一个人的人品和行为，动态的调整与对方的亲密程度和信任等级。这种审慎不是算计，而是一种成熟的、负责任的处事智慧。他不仅保护了自己，从某种程度上也保护了对方。因为你没有给对方一个犯错成本极低的机会，你用距离帮助他守住了人性的底线。就像你看一部悬疑电影，如果你一开始就知道所有谜底，那这部电影就索然无味了。人与人之间也是如此。保留一点神秘，保留一点距离，给彼此留出空间和余地，这才是对人性最大的尊重和慈悲。所以你看，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，你会发现聪明的人不与任何人走得太近，不是因为他们冷漠、孤僻、不相信感情。恰恰相反，是因为他们比任何人都更懂得人性的幽深，更珍惜自己的能量，更尊重关系的规律，也更向往一种高质量的、成熟的连接。他们放弃了对亲密无间的童话式幻想，换来的是更广阔的精神自由和更深刻的自我认知。他们选择了一种更清醒的善良，一种更有边界的温柔。真正的关系，不是两个人变成一个人的彼此消耗，而是两个独立完整的个体各自发光，然后互相照亮。好了，还记得我在影片开头答应送你的那个护身符吗？现在我就把这个能让你瞬间内心强大的心法交给你。这个心法其实就是三个字，分课题。在你为别人的事烦恼、纠结、内耗的时候，在你因为别人的眼光而痛苦的时候，在心里问自己一句话，这是谁的课题？别人的情绪是别人的课题，别人怎么评价你是别人的课题，别人的人生要怎么选更是别人的课题。你需要负责的只有你自己的课题，面对这件事，你选择如何思考，如何回应，如何行动。这个心法就像一把锋利的刀，能瞬间帮你斩断不必要的情感纠葛，让你从别人的情绪泥潭里把自己干干净净地摘出来。它不是让你变得自私，而是让你变得清醒，把宝贵的能量重新聚焦到自己的人生主线上来。当你学会了为自己的人生课题负责，你也就找到了那个与他人之间最舒服的距离。最后，我想把叔本华那句经典的话也送给你。人就像寒冬里的刺猬，靠得太近会互相刺伤，离得太远又会感到寒冷。聪明的人终其一生 其实都在寻找那个恰到好处、温暖而不伤人的距离。愿你也能找到属于你的那个距离。从今天起，做一个高冷的成年人，不动声色地活成自己的光。感谢你的观看，请别忘了按赞和订阅哦，我们在下一部影片相见。